真相101，我是 Jennifer。 您可否想象当浪漫变成血腥？美国一名浪漫医生在情人节买了鲜花给挚爱的妻子，但回到家看见的不是惊喜，而是躺在血泊中的妻子。2001年2月14日，这天正是个浪漫的节日，情人节。刚睡醒的苏珊和米尔顿开始为今天的情人节忙了起来。她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约翰和米尔顿，两人住在位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。约翰是当地著名的妇产科医生，而苏珊则帮忙丈夫打理他们的诊所。苏珊可是个金牌妻子，她不止长得漂亮，还非常能干，一个人打理诊所的大小事务，空闲时间还当起了志愿义工。可以娶到苏珊，约翰一直是引以为荣。情人节当天，正当苏珊在家里忙时，丈夫约翰则在给病人进行手术。手术结束后，约翰趁空档的时间买了一束鲜花，开车回家，打算给苏珊惊喜。一到家，约翰见到家里的后门打开着，赶紧冲上楼。他看见苏珊赤裸地躺在浴室的地板上，周围都是鲜血，脖子上缠着两条自己的领带，他的头骨被猛烈地撞击过，当下清晰可见模糊不清的血块和脑部组织。约翰赶紧打911。警方和紧急医疗团队赶到现场时，约翰不断地试着跟妻子做人工呼吸，但一切都太迟了。他衬衫沾满了妻子的鲜血，崩溃自责，救不了苏珊。约翰在警察局协助调查时，情绪非常激动。他当天有两个手术必须进行。早上做完手术之后，约翰趁着空档时间回家给苏珊惊喜，之后再回到诊所进行第二次手术。无奈他看到的却是妻子的尸体。由于当时家里的后门是打开着的，警方初步怀疑凶手干完案之后从后门逃离。两人居住的地方属于豪宅区，里面都住着大户人家，凶手有可能想谋财害命。另外一个情况，会不会是两夫妻在外面有什么仇家寻仇？警方在调查约翰时发现，他和苏珊经营的诊所原来是一间堕胎诊所，而约翰的知名度也曾经引起了反堕胎组织的抗议，他们还曾经字字不条在约翰家外面抗议，这些抗议者也有可能是杀害苏珊的凶手之一。警方在约翰家始终找不到破门入侵的痕迹，邻居们也没有看见可疑的人物，加上两人住的豪宅区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进出，这让谋财害命或者示威者闯入家门的可能性大大的减弱。案件似乎又要从头审理，就在这时，警方在厨房的桌子上看见约翰给苏珊买的情人节卡片，内容写着：我们是彼此需要恩爱的一对夫妻，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，我爱你，约翰上。苏珊也给了约翰情人节卡片，可是内容想表达的显然不同。苏珊在寄语旁边写了一个备注，显然这张卡片是我两个星期前买的，现在也许派不上用场了，但是我爱你，好天。这就勾起了警方的好奇心，两个星期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苏珊写下这段话。这下约翰才告诉警方，两个星期前他们俩曾经因为钱吵架。顺藤摸瓜查了一下约翰，警方发现有力的证据，苏珊的邻居兼好友告诉警方，苏珊发现约翰的电话账单里竟然给同一个电话号码打了60多通，这引起苏珊的高度警惕。 约翰解释，这电话是诊所病人的，他最近情绪非常不稳定，打电话给他是为了尝试帮助这个病人。苏珊本来就打理诊所的一切，要知道这位病人是谁并不难。她翻查记录，这位丈夫口中的病人名为阿丽娜·阿奇雷，也叫妮娜。妮娜可是一位罗舞女郎，几年前她曾经来到诊所看病。苏珊的朋友不相信约翰会对不起她，劝苏珊别多想。在朋友眼中，约翰是个有责任感的医生，也是一位好丈夫。聪明的苏珊有自己的判断，不会对朋友的三言两语轻言放弃，她始终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不调查可好，一调查可把朋友眼中的好好先生全面颠覆。约翰近期来经常去妮娜的酒廊，据悉他每次都会付$100，为的是请妮娜单独为他在桌子上跳一段裸舞。对于经常和妮娜见面，约翰始终澄清自己没有外遇，苏珊可不理，他要约翰代表诊所写一封信，信里写着约翰再也无法为妮娜看病，并拒绝再当他的主治医生。正当警方忙着调查约翰时，这件事件竟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当地一家电视台 KWTV 在报道新闻时，觉得约翰报警的那段语音非常可疑。他们认为这位医生报警时讲的话内容和次序很奇怪，他们把这份语录发给了专业的语音分析中心。语音分析结果显示，约翰的这段语录没有过多的血流量。怎么说呢？专业的分析师解释，研究报告的结果让他们非常确定，约翰在报警时完全没有感到压力。一般人见到妻子遭遇这个状态，理应会产生身体反应，心跳加速，这时身体的血流量会比一般来得急促。但是约翰并没有这个状态，所以他肯定在报警之前已经练习这段话很多遍了。媒体把线索告诉了警方，当然这份语录并不能代表约翰杀了苏珊，但是起码这证明约翰有着什么秘密是大家不知道的。警方调回了当天约翰协助调查的画面，仔细观察，当时约翰坐立不安，非常沮丧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身体不断地在座位上来回移动。他大哭了一阵子，突然又停止了。再来，他一个人在等待间的时候，整个人趴在桌子上。所有的一切似乎有点太夸张，更像是演出来的。警方开始把目标高度放在约翰身上，他们想起当天约翰因为帮苏珊进行人工呼吸，身上的衣物都沾上了血迹，而约翰车上的方向盘和座位均有妻子的血。但是约翰解释，当时他的车挡住了路口，他只是上车把车移开。无论如何，这些血迹也许都会有可能是破案的证据。警方请来了血迹分析员，血迹分析员主要是和警方合作，通过研究犯罪现场的血迹来解决犯罪的问题。这次他们是主要来分析沾在约翰身上的血迹。照理来说，约翰身上沾有血迹一点都不好奇，毕竟他在帮妻子急救。但是血迹专家发现，血迹大部分都集中在他的领口下角和袖子，而这些血迹不像是沾上去的，更像是喷溅上去的。另外，专家也在约翰的血纸上发现血迹，不止形状，血迹粘在血纸上的角度也非常可疑。血纸上的血迹是从40至50度从脚趾的方向往下掉，而当时苏珊已经倒地不醒，如果真的踩到血迹，在静止的状态下 它应该是平均散布成一个偏圆形的状态。就像图里所见到的，如果要造成约翰的这种情况，这个血滴必须是以中等的速度迎面以40至50度飞速降落，才能导致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形角度。而可以造成这个长形血迹的情况下，就是不断的反复殴打。更加可以确定专家的判断的还有约翰的袖子，他右边的袖口内侧竟然也有苏珊的血迹。如果约翰当时只是做急救，血迹应当只会在袖子的外侧，不可能进入袖口里面。要知道血迹要进入袖子内侧是需要一定的速度的，也就是说当时约翰是不停地往苏珊身上殴打，才能把苏珊的血溅到手的袖子内侧。警方并没有搜查到击打苏珊头部的凶器，佣人告诉警方家里浴室的大理石雕像不见了，而这个雕像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凶器。很快的，警方逮捕了约翰。警方根据物证推断当天的情况，情人节当天约翰和苏珊交换了卡片，但是两人因为苏珊写的内容搞得有些不愉快。约翰进行完手术回到家，再次和苏珊起争执。约翰随手拿了自己的领带勒着苏珊的颈项，一手抓住她的头猛地往地上敲，再用浴室的大理石雕像不断击打苏珊的头部。强烈的击打导致血迹飞速地喷溅到约翰的鞋和袖子领口内。在还未来得及清理现场，约翰必须回到诊所进行他第二次的手术。约翰赶紧把凶器带走，急忙地从后门开车离开。这就是为什么后门是开着的，而车上也有苏珊的血迹。到达诊所，约翰必须清洗双手和手臂才能进入手术室。顺理成章，他把手上的血洗得一干二净，不留任何证据。但千算万算，他忘了他妻子的血迹还留在鞋子上。第二个手术进行完之后，约翰的戏才正式上演。他买了鲜花，回到家上演妻子被杀和报警的戏码。无奈他精湛的戏码还是逃不过如今的科技。约翰被逮捕时没有透露凶器的下落，也拒绝解释当天的情况。约翰因为谋杀妻子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，而他似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悔改，仍然不断上诉，但是截至今日上诉依然被驳回。这起案件也因为约翰医生的社会地位而引起广大的关注。大家对这起案件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大家留言。感谢收听。如果您有兴趣观看案子的过程和图文，欢迎大家上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《真相101》，和我们一起还原真相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